面，多次的跟自己说是自私，那可能呢，我讲到现在呢，还是呢，你会想到是不是自私或者是什么？所以大家要包容我。等一下我发那个音，瑞西是讲自私的，那你就知道是讲自私了。为什么我要我觉得 hesitate 呢？因为我好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呢，其实什么都不太懂的知识分子。所以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保罗第八章呢是说，自私是叫人自高自大的。还好啊，大家我们一讲呢，大家就记得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焦点呢。爱心可以造就人的。当我们讲到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的第八章第一节呢，就是自私是叫人自高自大的，爱心呢才可以造就人的时候，我们好像呢对自私呢是有一个负面的看法，同意吗？所以呢，我们是知识分子的就觉得哎呀好像不太舒服，好像在批评我们。特别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传道呢，他们是很反对自私的。那如果我在那个教会聚会呢，我就会觉得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挣扎。但是呢，在这个挣扎当中呢，我也想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是自私分子。如果我的定义就是你凡是拿到一个大学或者是高中学以上的都是知识分子的话，那大家都可能是在那个网络里面，对不对？在那个圈圈里面，凡是大学生呢都是知识分子的话，我们都在当中，同意吗？所以如果我叫每个人举手的话呢，可能很多人在这里呢就会举手，我们是知识分子。那其实呢，中国人真的是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我们不是讲那个1966年到1977年有很多的人要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对不对？我有上网查过，哇，想不到有1600个百万的学生，中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都要上山下乡。有一次呢，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中国的姐妹，她就跟我说 ：“Richard， 我就是那个上山下乡的。”然后呢，上完山下完乡以后呢，我自己呢，就自己自收去考大学。我就很敬佩他。我们不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是很多是80后、90后出生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对不对？本来是被批评的，现在呢可能是贡献我们的祖国的，同意吗？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呢，有一个统计的数字那个字太小了，大家看不到没有关系啊。就是在世界各地里面做 international student 呢，排第一的头五名里面排第一的是什么国家？是中国，712,000多的国际学生。排第二的，我们知道一定是印度人。你的孩子们有没有印度的同学？凡是毕业礼呢，在台上拿奖的，一定少不了两种人，一就是中国人，一就是印度人，同意吗？那排头五名的要包括韩国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里面都可以吃到中国菜、印度菜跟韩国菜，对不对？这个也是有一个益处啊，因为这些学生去到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一天呢，那里就开多一点那不同的餐馆。 那下面呢，这个一个统计的这个研究的机构访问了65个大学里面6万多的大学生，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念大学？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个高等学府的学位？那下面呢有很多的原因，那我只是呢用中文翻译了其中8个原因。那从这8个原因里面呢，我们就发现技师、技师、技师上面来的，技师就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哈。有8个原因哈，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至少有这8个。为什么你要念大学？其中大部分的学生 top one 最高的，因为我对我所念的专业很有热情，我很喜欢。第二，就是我希望可以持续的学习发展自己。第三，我要追求一个专业，同意吗？我们很多人都会点头的，对不对？我希望在这个专业里面晋升一点。第四，我是希望挑战我的智力，我觉得我是蛮聪明的，所以要挑战一下，考一下这个试，对不对？第五呢，就是我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的技能，然后呢，第六呢，就是找到更好的工作。第七呢，就是我希望改变我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我念这个学会可能可以帮助我。第八，我猜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哦。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不念大学，你就是在那个麦当劳里面呢，每天只是多少块钱一个 hour，但是你念完以后，你有机会不是在那个Church Chicken 或者是麦当劳去打一份工，同意吗？这个是我们一般，这个是很 common sense，你从平常都常常听到为什么这个人呢要再念一下书？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些原因呢，当然呢，最低的这个我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我的朋友去那个大学，所以我想跟他在一起，这个是最低的原因。上面呢，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跟知识有关的，都是我们会想到的，或多或少我们有想过其中的一点或者是2点。所以知识呢，对我们来说是有需要的，特别是在21世纪，对不对？不是在2000年前，所有人都是农夫，根本呢，你知多一点，知少一点呢，是没有很大的分别，对不对？现在是所有人都要住在大城市里面，所有人都需要知多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刚才呢念过的经文呢，就提到，还是要帮，请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吗？但意思是叫人知道知道。要爱心，叫做。刚才不是 Google Translation，而是我听你们讲"自私"这个字哈。这里呢讲到，好像是爱心才可以造就人，自私呢好像是向下的，对不对？如果你单单念这一节经文的话，自私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聪明的人，有自私的人呢。不是在保罗的眼中呢，不是一个好的评语。但是呢，我下面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自私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呢，其实对自私呢是有一个很 positive 的，很正面的评语。那个希腊文呢，就是 losses。这个字呢，就是呢，在保罗里面呢，是神赐福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的用语。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第1章第4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是神赐的。保罗为的哥林多教会而感谢的恩惠。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来。 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对不对？是保罗感谢神的一个原因。所以不是知识本身 knowledge， 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啊，那个六万多个学生去表达为什么他们要多念一点书，其中有很多原因呢，我们都觉得是 reasonable 合理的，对不对？是需要的，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是需要的。而保罗呢，就为哥林多教会领受那个很丰富的祭司的恩赐，是出于神的。他是为他们有这些的东西呢，去感谢神。所以首先呢，我们知道知识本身呢不是负面的。但是呢，大家呢有没有吃过？有没有人吃过那个抗生素 （antibiotic）？或者是类固醇，就是那个 steroid， 我们念医科了，或者是我们现代人呢或多或少都有吃过一下，对不对？那我们发现抗生素这些 antibiotics 或者是 steroid 呢，有些时候用呢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很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的不合当的时候，不合适的时候，我跟太太呢都有经验过，就是吃太多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呢是好还是不好的？就是不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一生病就去吃那个 antibiotic， 这里不舒服又吃一个类固醇，你吃太多的时候，对你的身体呢不是一个好事情，对不对？那这里呢，就是保罗希望呢提出的一个真理。第一点，就是知识本身不是好或者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太高举知识的话呢，就会出现自高自大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那其中一个圣经里面的基础的真理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呢，是亚当夏花就是人类的始祖，在神为他们安排最理想的环境，就是伊甸园，没有罪的，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最和谐的。神说到伊甸园的环境，所有被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我相信呢，那里的蚊子也不会叮人的，对不对？所以所有都是好的，因为还没有救助，还没有救主这个天地，所以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对不对？神的评语就是创造这个是好，好，好，好。创造完毕以后，神是非常好，对不对？所以这个环境是最理想的环境。但是撒旦给我们的人类的先祖第一个挑战，就是你只需要吃了这个果子，你就跟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对不对？你觉得那个问题在哪里呢？不是跟神一样，不是一个好事吗？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觉得那个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想过这个？跟神一样不是好吗？但是，就是自私，要叫人自高自大的根源。就是当你吃完这个苹果以后，不是苹果，是分辨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跟神一样，可以分辨善恶，对不对？其实呢，要多加一句，这个就是那个 test， 就是那个试探，你就可以独立于神以外，不需要依靠神，不需要相信他，不需要与神同行，你自己就好像神一样可以分辨善恶，这个是问题的根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真理呢应用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呢，就是当我们高举自私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自私可以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脱离神，我们可以脱离神的话语，不按照神的真理去做事情，因为我们靠着我们的努力呢就可以经验人生，这个呢就会出现问题。 宗教改革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说到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说到一句话，就是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所以这些本身呢不是不好的，对不对？诗篇里面第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去认识我们神所创造的宇宙本身呢，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但是同时呢，在远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个人呢，就是 Protagoras。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成为中文。他呢就说了一句话，这个是后来我们知道20世纪呢也是有类似。Protagoras 呢就说了这一句话：“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人是万物的衡量万物的标准。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不是 God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是 man is the measure of God, all things， 就是万物都是靠谁去衡量的？是靠人，所以就开始呢，慢慢有这个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就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的中心，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就是独立于神以外，我们可以了解万事万物，独立于神以外，我们呢？就变成神。20世纪呢，有一个很影响那个深远的哲学家叫尼采，大家有听过吗？尼采呢，他就讲到神起神学，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讲到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呢，就是 the power of will， 你的意志力的能力，写了一本书。第二个呢，他就讲到你可以成为超人，你不需要神的，你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的，可以成为超人。他就影响了一个国家，就是德国的纳粹，对不对？纳粹党。然后结果的，就是他们是精英的人类，但是另外一个种族呢，是他们不喜欢的，就带来多少的犹太人被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了，他们就是相信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达成超人的这个，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人觉得自己是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就是我们可以衡量一切的时候，当人觉得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意志力、自己所学习的，可以呢掌管一切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呢，可能是人类的痛苦的开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呢，圣经不是反对知识，而是独立于神以外的知识，只是单单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寻求的知识，高举自己里面所知道的知识呢，是会叫人自高自大的，这个是第一个 negative point。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知识呢带来的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知识本身是中性的，可能是对我们是好的，但是呢有一个 side effect，就是如果我们太高举的时候呢，会是一个危机的。第一点我们已经讲完，第二点呢，好像需要后面的帮忙，我就请后面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吗？第8章第2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的。这里呢就有一个 comment，就是圣经里面的评语。如果有一个人呢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按照他所知道的，他应该知道的，他是不知道的。这个呢好像是有一点悬疑一点的，想不通。你以为你知道什么，其实你是不，你应该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真理。 我们就做一个 illustration。就是第八章呢，其实是讲到刚才我们念的第八章一到十八节，对不对？十三节就是讲到拜偶像的一个事情。所以第八章呢，有一些经文的分析的学姐把它放一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论拜偶像的问题，对不对？那论拜偶像的问题呢，是跟祭司有关的。保罗呢在写极端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结构叫 ABAB 的结构，那我们不需要了解它，但是主要是讲到下面四点的。第八章第四节，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是算不得生命什么，因为偶像是谁造的，是人造出来的，所以偶像呢在世上呢是算不得什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第八章第四节的下半节，我们也知道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宇宙万物当中只有一个神，有许多的偶像，对不对？只有一个神，偶像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是算不得神哦。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包括我们人类，所以只有一位神，对不对？然后第三点呢，他就补充第八章第五节，虽有亲为神的在，或在天上或在地上，就如了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对不对？偶像有很多，世界各地，你在泰国见到很多的偶像，在印度见到很多的偶像，在中国也见到很多的偶像，在台湾也见到很多的偶像，在香港也见到许多的偶像，对不对？有许多的偶像，有许多自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上，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对比，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八章第五节下面，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的，对不对？只有一个神，就是父，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所有的人类，所有属于他的都是借着他的，对不对？偶像跟神的主要的分别在哪里呢？一个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包括我们人类，一个是我们人类做出来的，对不对？偶像是我们人类用我们的手工的巧妙所造出来的。这里呢就碰到一个问题，若有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呢按照他当知道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就用拜偶像这个，如果你真的是有知识的话，你就知道偶像是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敬拜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去拜过偶像的物跟不弃呢没有什么相关的，因为偶像是没有影响力的，只要我们心里面敬拜神，你去拜过偶像的物跟不去拜过偶像的物是没有影响的，同意吗？这个是我们的自私，自私呢是给我们得以自由，从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以为去过拜偶像的物就等于我们拜过偶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偶像是算不得什么，然后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你在 Walmart 当时的 Walmart 当时的 Target 当时的 Kroger 当时的 Hmart 里面买到全部的食物都是拜个偶像的，如果你呢拜个偶像的不吃，你就不能吃，对不对？所以呢当时的环境，如果自私是帮助我们得自由的话，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拜个偶像的也摆在那个 supermarket 里面买出来，你吃也无妨，不吃也无妨，因为你最重要的不是你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拜偶像，而是我们需要吃东西，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基督里的自由是没有影响的。第三点呢，就是那个自私跟第二点是有关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就下一个 PowerPoint。第八章第十一节，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个焦点是拜偶像，但是等一下呢，我们应用的是在不同的层面里面，特别是我们在有很多知识分子的教会里面呢，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非常大的提醒。第八章十一节，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自私成人了。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识一些朋友，有一些家人你认识的，他们是拜偶像的，可以举一下手吗？那如果他是拜偶像的，拜完神以后要不要吃那个神鸡？鸡啊，不是那个这个鸡放在那个神，不是神鸡啊，是神的鸡。拜完神以后要不要吃神猪啊？那个烧猪，对不对？我小的时候要吃神鸡、神猪，要有神茶，因为那个香呢，放在那个茶里面呢，我喝过以后，我生病呢，我妈妈就会倒一杯神茶给我喝。所以看医生之前呢，吃药之前呢，要先喝神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相信喝了吃了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是有知识的话，我们知道吃也无妨，这个是保罗说的，不吃也无妨，同意吗？吃跟不吃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偶像没有神奇的能力去帮助我们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拜惯了偶像的人，他在庙中看见你吃了拜偶像的物，然后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他不是想那个偶像的物吃也无妨不吃也无妨，他就想这个敬畏神的基督徒也可以吃拜偶像的物，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又去敬拜主，又跟偶像还有偶像背后的神建立关系。如果他有这个软弱的良心，因为我们所做的他就去吃拜偶像的物，但是他吃的时候他的想法跟你是不一样的，他觉得是跟那个偶像建立关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呢，保罗就说，就因为你的自由，让这个良心软弱的弟兄，因为你的自私，你的自由，他就成人了，你就伤害了他，你就给他了一个有误眼的良心，他就觉得亏欠神，但是明明是韩牧师都吃了，所以我吃也无妨。但是他的想法呢，不是这样想，他是想他吃过以后他会好起来的，那个偶像会帮助他的。所以改天的话呢，如果他生病呢，去完教会以后呢，他一定要去旁边那个庙里面吃一个神鸡跟神猪，然后呢，他两边的神都保护他，他就好起来。但是其实呢，他就沉沦了，他就跌倒了，你明白？良心，他的良心跟你的良心是不一样的，他是软弱的良心，他就跌倒了。神就通过保罗这样说，你以为你是知道，但是你是不知道。有人以为自己是知道什么的话，他当知道的，他哪人是不知道？明明你是知道偶像是没有影响力的，为什么保罗又说你知道的其实你是不知道了？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呢？在这里就是你不知道，在神的眼中你使到一个良心软弱的弟兄跌倒是神所不喜悦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有自由，但是你用你的自由使到一个良心有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在神的眼中他不高兴。 你不知道几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就去到那个 solution， 那个答案，那个答案不是反对自私，答案是自私带来至高至大，带来的自由。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保罗想给我们的上面三点，下一章，谢谢，这个是答案。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写了很多章，讲到哥林多教会是很聪明的，他们是很有才华的，他们有很多都可能是呢、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知道很多东西的，对不对？因为神赐他们知识口才很多，保罗也为到他们这一点呢去感谢神。但是呢，知识是有那个 byproduct，那个副产品呢，就是不小心的时候会自高自大，对不对？自高自大，用自己的自由呢，会让身边的弟兄姐妹呢，在软弱跌倒。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呢？有三个建议啊。我们下一章啊，应该是下一章。嗯，好，谢谢。第一点，在神的眼中，爱是不自夸，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焦点不是你的自由，焦点是你身边那个软弱的，刚刚认识耶稣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对属灵的知识不是了解那么多的时候，你会不会为到他的益处来献祭你的自由？为到这个刚刚认识主，对属灵的真理不是那么认识的弟兄姐妹，你为到他的益处去献祭你的自由，这个是神鼓励我们的。那上面有三点，第一就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里面，圣经里面讲，神赐给教会有很多有知识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什么牧师和教师，对不对？他们都是很会神话语的人，他们要用他们所领受的知识去教教整个身体，让整个身体更像耶稣基督，对不对？如果是有一个良心软弱的弟兄呢，他们应该要用神的话语去教教他们，对不对？嗯，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里面，他们是怎么用神的真理呢？是在爱中建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知识是需要用的，但是不是用来叫自己自高自大，而是我们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知识分子，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放在一个平台上用，那个平台是什么？是爱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使徒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如果我们是用爱心去运用神给你的学会，运用神给你的专业，运用神给你的知识，去为了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真的看见过，我们的学校里面最好的教授不是最聪明的，这个是我亲身的经验，最好的教授不是最聪明的，最好的教授，这个很影响我的人生，是最愿意用他们的知识去帮助最蠢的学生。你知道吗？我们在我们学校里面拿教授，杰出教授讲的不是最聪明的教授，而是这个教授从来不会藐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的知识是用在一个平台上，唯有爱心能怎么样造就人。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们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群北美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看到对不对，70多万，中国是排第一的，中国有许多的知识分子，这个是神给我们，无论是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中国人在21世纪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有的，知识是有影响力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爱，唯有爱去在爱这个气氛底下，在爱这个动机底下去运用神给你的专业给你的知识，就能造就人，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更鼓励我的，就是若有人爱神，这人是谁知道的？是神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里面出现了知识，跟知识有关的名词跟动词有11次，重复了11次，其中有动词就是知道这个字，名词就是知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有一个 irony 在里面，就是神呢不是纪念那些自高自大有知识的人，神是纪念那些什么人啊？是爱神的人，神就知道他们，你明白吗？如果你心里面爱神，神就是什么？约翰一书，神就是爱，对不对？如果你问神你是怎么样，神就会告诉你有2点。第一，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对不对？所有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里而来的，同意吗？我就是真理，我们是学习真理，但是你面对真理本身呢，我们就要臣服于他，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爱，然后神多说了一句，凡是爱我的，我认得这个人，我知道他，你明白吗？神 pay attention on you， 如果你爱他，神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神就有第三句话，第三句话是第8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8章11节上半节，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如果我们说这个弟兄很软弱，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些的？为什么他那么笨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人，哎，我们开始没有耐心了，他出来讲话结结巴巴的，又敲时间，我要举起我的手表，他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我们是这样表达的时候，同时你内心深处里面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说，基督为这个软你批评的软弱的弟兄牺牲在十字架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3样东西去帮助我们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专业，好好的运用我们的知识的。第一，就是爱才可以造就人。第二，就是如果你爱神的话，神认得你，神知道的。你爱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对不对？第三，如果你是爱神，神就是爱呢，你就会爱那个软弱的弟兄，因为基督愿意为他死，对不对？这三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力，去帮助我们好好的在爱心的平台上用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整个教会都是在爱心的平台上用神给我们的专业的话，新生命福音堂会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在爱的动力底下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神会认得这个教会，神会知道这个教会的。有4个应用我们就结束了，下一章最后4个应用。第一， 我们知知道知识可以叫我们得自由，偶像的物不会影响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真理，学习知识。第二，我们要防慎防防备教人自高自大的知识。知识有一个副产品，副产品就是教人骄傲。我们要防止这个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动。第三，我们要慎防叫软弱的弟兄跌倒沉沦的知识，你明白吗？如果我们随便的讲一句，就拆毁了那个软弱的弟兄。神要 hold us accountable， 因为耶稣为他死，对不对？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定义要活出爱神。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能造就，用爱去造就身边比我们没有那么强的那个弟兄，比我们没有那么强的那个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用来服侍他们的，是用来帮助他们成长的，是用来帮助他们经验生命的改变的，不是叫他们跌倒的。你同意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安静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的。有一些人一生就没有机会面对学习的机会，他们出生的环境就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出生的国家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今天神给了你，我们是不是要感谢我们的主？但是当我们得到越多的时候，求神给我们知道一个真理，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是需要用在爱心的平台上。凡是出于爱的，神就知道这个人，神要与你同在，神要使用你所有的恩赐，成为软弱的、有需要你帮助的人的帮助。今天你愿意帮助你公司里面旁边的那个比你知道小的同事吗？你愿意帮助教会里面小组里面比你知道小了一点的弟兄跟姐妹吗？如果你爱神的话，你知道基督为他牺牲的，你就愿意帮助他。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出于神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我们本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你的，求你帮助我们在爱里面运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知道爱才能造就人。你帮助我们，如果有一个人我们觉得不耐烦的时候，求你加添爱心给我们，就用我们所有的去帮助他。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